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新接班人失踪，伊朗国家防火墙被炸，川普爆料话古巴已经油尽灯枯，面临友好接管。习近平两会训话面目狰狞，落台的压力呼之欲出。生变足足令到北京等了两个礼拜，他才回复习近平。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每日要闻。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表示，在对伊朗发起的史诗狂怒行动中，美军日夜不停地持续投入压倒性的火力。在行动的前十天里面，超过5000个目标受到打击，超过50只伊朗船只受损或者被摧毁。美国今日早晨对伊朗班达尔阿巴斯空军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根据互联网上的消息，美以联军9号空袭了位于首都德克兰的萨哈布帕达兹总部，令到这个建筑内部多名资讯工程师丧生，现场满目疮痍。萨哈布帕达兹是伊朗境内最关键的技术承包商之一，长期被国际人权组织和西方政府视为伊朗国家防火墙的技术大脑。礼拜二上午，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和海恩将军就史诗狂怒行动举行简报会。克格塞斯说，今日将是最猛的一日，我们将投入最多的战斗机、轰炸机，进行最多的空袭，情报亦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精准到位。另一边呢，过去24个钟，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创下了历史新低。克格塞斯说，毛拉们已经走投无路，四处逃窜，他们从学校和医院发射导弹，特登针对无辜平民，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军队正在处被系统性地削弱和歼灭。克格塞斯指出，伊朗在史诗狂怒行动中选择对阿拉伯邻国发动袭击是一个最愚蠢的招数，这个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和行事作风，因为这些国家反而决定来找我们。克格塞斯说，我认为这个表明了当时的政权和现在的政权的绝望，伊朗的邻国甚至一些海湾地区的昔日盟友已经抛弃了他们。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10号还在处强硬地说，和美国对话已经不再列入议程，昨天更加是讲的很串的说话，无限期开火。克格塞斯补充说，我看到媒体上边充斥着战争扩大或者是战争蔓延之类的报道，但实际上情况刚好相反，战争实际上相当可控，而且越来越多的盟友或者是国家正在处加入战局。他们认识到，对于这样一个拥有核野心激进的政权来讲，你不可能在常规保护伞下边生存。对于当前一些反对言论，克格塞斯回应说，美国采取了广泛的预防措施，避免以平民为攻击目标，这个同伊朗不同。克格塞斯亦都说，现在不是2003年了，指的是2003年美国打击伊拉克，并且驳斥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无休止的国家建设。他说，差距悬殊，我们这一代军人绝对不会被那种事情再次发生，这位总统亦都不会，所以代之的是，我们正以惊人的效率、绝对的空中优势以及完成总统目标的坚定意志，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长达一个钟的电话会议。川普说，他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地区不断升级的战火，而普京愿意提供协助。克格塞斯在简报会上对此亦都表示，俄罗斯不应该介入和美伊之间的冲突，并且表示川普和普京的通话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海恩将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五角大楼正在处考虑一系列方案，以决定是不是护送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克甲赛斯随后提到了川普礼拜一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真相贴文。川普再次警告，如果伊朗胆敢阻断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美国将给予比以往猛烈20倍的打击。另外还将摧毁一些易选目标，使到伊朗几乎不可能再次作为一个国家重建。但他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川普说，这个是美国送给中国以及所有频繁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国家的礼物，希望这份礼物能够得到他们的感激。克甲赛斯说，你们已经看到了真相，亦读到了真相，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备的能力，我们正在和政府各部门的能源伙伴合作，确保将这件事控制在范围内。克甲赛斯补充说，外界需要明白这件事不会亦不是打算要扩大，我们非常清楚自己在这里达成什么目标，而且整个行动都有明确的界线，美国人民可以放心。对于川普昨日深夜的贴文，伊朗安全官员拉里贾尼礼拜二回应说，伊朗不怕川普的嘴炮威胁，更加在说警告川普小心人身安全。阿联酋礼拜二宣布，他的防空系统目前正在说应对和打击来自伊朗的来袭导弹和无人机威胁。国防部重申，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土耳其礼拜二宣布，已经在东南部马拉提亚设置了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系统。澳洲10号宣布将派出空中预警机，大约85名军事人员，并且提供中程空对空导弹来保护波斯湾空域。一名伊朗高级政府消息人士讲给 Aaron Wire 伊朗电讯报知，自从穆杰塔巴被任命为伊朗最高领袖以来，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他没有任何沟通。这位消息人士称，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他近况的消息，政府各部首长都没有他的音讯。根据该消息来源，佩扎希齐扬政府目前处在严重混乱之中。3月20号即将迎来伊朗新年，但政府员工不知道能不能够领到薪水。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就任典礼影片中，穆杰塔巴亦都没有现身，只有一张戴花圈的相片，引爆舆论。网友写道，只能够戴上他的纸板人像，看来比较似是葬礼。川普礼拜一在佛州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上说，即使穆杰塔巴已经被任命为新任最高领袖，但没人知道谁将会是最终领导伊朗。川普在随后的新闻会上被问到，愿意接受几多美军牺牲？问题很尖锐。我们看看川普是怎样回答的。他说，我以前讲过，这种规模战争会有牺牲。昨天我在多佛见了8位牺牲士兵的父母，他们都讲了同一句话，总统先生，请将这件事做完。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但他们只有一个共同请求，请将这个工作完成。美国总统川普礼拜一在佛州多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到古巴现况的时候表示，可能面临一场友好接管。古巴政府已经陷入油尽灯枯的绝境。川普说，他们没有能源，没有资金，在人道主义层面上陷入了深度困境。几十年来，古巴极度依赖委内瑞拉的援助。不过在美国捉了马杜罗之后，委内瑞拉转头和美国合作，停止向古巴运送能源。川普对此强调，没了委内瑞拉，他们根本撑不下去，我们切断了他们所有的外援。所以他们一是就达成协议，一是呢，我们亦会以同样轻松的方式办成这件事。目前卢比奥正和古巴领导层进行谈判，目的是避免军事冲突。今日美国独家报道说，川普政府正准备和古巴达成一项出乎意料的经济协议，而且可能很快宣布。据透露，谈判内容包括为古巴总统卡内尔提供脱身途径，容许统治古巴几十年的卡斯特罗家族继续留在古巴，以及在港口、能源和旅游业领域达成合作。同时可能放宽美国公民前往古巴的旅游限制。川普亦在新闻发布会上 高度赞扬负责协商的卢比奥，称他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务卿。川普之前就透露了下一个目标是令到共产古巴政权变天。有分析指出，川普在最近两个月的超级大招将使到美国至少迎来20年的黄金期。具体来讲，川普这两个月的国际组合自由搏击之术至少是一石五鸟。第一，是拿腐败的马杜罗政府做抓手，一举拿到了全球第一大储油国委内瑞拉。第二，是顺手解决了中南美洲的违禁药物和非法移民问题。第三，是联手切断共产主义古巴最后一些的经济命脉，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古巴走向民主化，彻底解决并且清洁了美国后院。第四，是再拿最大极端主义支持国中东产油区大国伊朗自己作死的核危机作为切入点，快速地摧毁了伊朗，逼其转型，彻底断了中俄在中东的最后据点。第五，是利用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战争危机，提供美国保险和护航，使美国完全掌握了石油全过程大额话语权。对此，有网友跟帖说，打开地图看美国的全球战略，就知道川普的盘算是怎样。每年两会都是中共自吹自擂的戏台，亦是令到外界挖掘中共丑闻的好机会。在军队代表团会议上，习近平的训话威胁全场，后摄央视官方影片显示，他穿着军装站在讲台前边，语速比较慢，但句句都好像眼钉咁钉落嚟。尤其强调军队是拎着枪杆子的，军中绝不能够有对党怀有疑心的人，绝不能够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再看看习近平的细微的表情，他眉心紧锁，嘴角拉了下来，好像瞄着个嘴，眼神死死地及住前方。台下的将领耷低个头在说做笔记，表情僵硬，多数都不敢抬头对视。有分析指出，军队大清洗正进入白热化阶段，火箭军、装备部高层连续出事，多位老军头传出异常，军权隐忧明显。这次中共两会军队代表团人数大减，除了36名高级将领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另有两人在近一年内退役转业。近年来，伴随着中共军队清洗行动持续升级，军官转业人数暴增。有消息说，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捉了之后，中共军官爆发了新一轮辞职和转业潮。习近平强调枪军主义必须绝对干净，绝对听党话，但现实中掌控并不稳定，国际局势压力加大，美国态度强硬，中共在中东的布局受挫，北京不得不确保后院稳固。在这种背景下，习近平的狰狞表情和沉重的语气，实际上是对军方的赤裸裸威胁。忠诚不是叫出来的，而是靠恐惧维持的。网友讽刺说，这个边度是训话，这个是精神紧张加恐慌的外化。同以往鼓舞士气的讲话不同，这次习近平直接摊牌，枪君子姓党抑或是姓乜水，台上的焦虑似乎亦暗示着军权掌控存在隐忧，落台压力呼之欲出。亦有学者指出，看来还要继续捉人，否则的话，习近平的疑心难以平复。韩联社报道，北韩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9号向中共党魁习近平致电，对习近平祝贺他再次被推举为北韩劳动党总书记表示感谢。不过早在上个月23号，中国外交部就已经证实习近平向金正恩致贺电这件事，平壤时隔两个礼拜才做出回复，相当耐人寻味。对比之下，北韩同俄国互动就显得更为紧密。去年12月2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向金正恩致新年贺电，称两国拥有牢不可破的友谊。仅两天之后，金正恩即回电普京，并强调双方在俄乌战争中并肩浴血作战，生死与共。有分析指出，延迟两个礼拜才回电绝非是礼仪问题，而是明显的政治信号。平壤正在处重新评估北京的实力和价值，同时加速向莫斯科靠拢。川普捉了马杜罗， 斩首哈梅内伊。中共既未有出手，亦无力援助盟友，连基本保护都做唔到。黑帮若果保护唔到细佬，就好难再当大佬，更加何况中南海内斗冇彻底分出胜负，中朝血盟关系正喺处被现实利益重新改写，北京对北韩嘅影响力明显下降。另一方面，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喺两会外交记者会避开正面触怒美国，形容今年系中美关系嘅大年，并且变相确认中美元首峰会。资深政论人士唐正远指出，王毅显然特别重视川集会，因为中共高层已经意识到川普上台以来的大动作严重冲击到中共统治的根基，中共现在节节败退，所以迫切需要与美国保持关系相对稳定，希望延缓川普的攻势。另外，王毅否认所谓中美共治框架，专家表示实际上中共党魁习近平早年不断要与美国平起平坐，声称所谓东升西降，而家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强势打击，中共不得不做暂时退缩。两会开到一半，中南海突然传出一声巨响，北京政圈而家正喺处追紧一个问题：将来核到底点样啊？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抛出咗一份内部备忘录，研判习近平想提前对台动武。拦住佢嘅人正系张又侠。如果张又侠呢块刹车皮真系冇咗，台海风险系唔系正喺树被重新挞着呢？今日我哋从呢度讲起。先嚟睇下三个关键信息。第一个，日本前防卫大臣爆料，张又侠曾经喺2024年拦住习近平攻台，而家呢个刹车皮冇咗。第二，习近平在两会上边亲口宣布张又侠的消息，这个背后有两个政治算计。第三，整个中共官场都在处偷偷地打听北京是不是出了大事啊？讲给未知的朋友听，我每日都会将中南海的黑箱翻译成你听得明的权力风险链，想第一时间看得明这个局势，就请你订阅和按个铃钟仔，那就第一时间能够收到。先讲这个文件，日本前防卫大臣森本敏8号接受自由时报专访的时候爆出猛料，他引述了一份在张又侠落马之后流出的中共内部备忘录，森本敏研判有八成真实性。文件显示，习近平根本不想等到2027年，早在2024年三中全会之后，他就已经认真考虑过进攻台湾，但当时是张又侠拦住了他。美国情报界一直主张共军计划2027年犯台，但这份文件讲的是2024年。森本敏说，张又侠是阻挡习近平猛踩油门的那块刹车皮，现在刹车皮不见了，如果习近平彻底稳住了权力，2026年动武的风险正在升高。讲到这里，就要讲下那个最刺激但亦都是最敏感的传闻。听我说，习近平在两会军队分组会议上脱稿讲了30多分钟，当场宣布张又侠已经不在人世了。这件事目前没有得到官方公开证实，但消息在这个时候传开来，本身就好讲明问题。中南海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军中二号人物长期消失却拿不出一个交代。资深媒体人何良茂认为，习近平自爆张又侠的下落，这个有可能是真的。习背后有两个算计。第一，是为了应付三月底访华的川普。美国情报网极可能很早就摸清楚张又侠的真实状况。如果到时候川普突然间问一句，你们军委副主席去了哪，习近平就太过尴尬了。所以他先发制人，先统一口径，也都想显示下自己掌控大局。第二，是心理战。目前中共仲未有撤销张又侠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讲明他的政治影响力盘根错节。习近平想彻底击溃张又侠派系的心理防线，不要再指望你们的老领导出来翻盘了。 S 账号新高地引述一位退休老干部的爆料，过年期间这个老干部去杭州拜访现任浙江省长刘捷，席间老干部忍不住问，北京是不是出事了？ 高速公路上边睇到成群嘅军车北上噃。刘哲武否认道，佢反问：你哋系唔系日日咁盼住老大出事啊？呢几日几乎每日都有人向我打听，世道不变，你嘅养老金就唔变。世道变咗，你仲能够安心养老咩？故事透出整个官场表面平静，底下极度焦虑嘅末日心态。如果张玉侠呢块刹车皮真系冇咗，你认为习近平离喐手更加近呢，抑或系更加远呢？讲翻川普同伊朗嘅问题，先嚟睇下三个关键。第一，川普一句话令到油价单日暴跌30美元，但呢个系真心话抑或系心理战？第二，革命卫队同一日喺树反驳话，只要仲喺树打，就唔俾一滴石油出口，同川普嘅讲法正相反。第三，美军情报部正喺处打算打到九月，这个不是快结束的节奏。川普在迈阿密说，伊朗已经没有海军、空军、防空装备、雷达和通讯系统，战争不会持续太久。这句话一出，油价瞬间从每桶119美元高点崩跌到85到94美元，单日波动超过30美元，创史上最大逆转之一。川普很清楚，油价影响美国通货膨胀，影响中期选举，他在说用嘴炮打压油价。川普说很快停战，其实是同时对三个对象讲话。对美国选民说不要怕，我在说压油价。对伊朗说你已经输了。对市场说不要再将货物资恐慌炒上天了。这个不是矛盾，这个是川普式的多线心理战。但问题是伊朗完全冇打算配合降温噃，革命卫队喺说 call out 嘢，战争嘅结果将由我哋决定。喺美伊停止进攻之前，唔容许任何一公升石油从区域内出口。呢句话嘅重点唔在于革命卫队能唔能够真正做到，重点系佢喺说讲俾市场听，唔好以为霍尔木兹就咁样安全啦。呢场仗到底打到咩时候先至算结束呢？政客 political 几日前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要求对中东加派军事情报官，可能持续到九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九号话，要达成军事目标需要时间。更重要的是，连盟友都不是快结束的姿态。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今日宣布向中东部署一架 E-7A 涉美鹰预警机，先飞四个礼拜。任务是保护波斯湾上空，接下来还要提供导弹给阿联酋。有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这个代表局势慢慢地升级，因为澳洲不是美国的传统中东盟友，澳洲没有条约义务保卫波斯湾，在中东从来没有军事存在，现在却在说介入。涉美鹰更加厉害，从41,000英尺高空同时追踪几百个目标，覆盖超过400万平方公里范围，能够体验每一架无人机、每一枚导弹、每一只伪装的船只。如果大家都相信冲突几日内就能够收，澳洲冇必要将这种级别的军事资产部署到中东。局势什么时候缓和呢？取决于川普的目的是不是实现。那到底川普打这场仗的目的是什么？中东分析师哈维夫·雷蒂格古已点出了核心，这场仗真正的目的是为了应对中共做准备。一旦美中爆发军事冲突，伊朗凭借着从北京手里边拿到的武器可以封锁霍尔木兹。而这个是北京的战略部署，因为美国在马六甲能够封锁共军，中共希望在霍尔木兹拿到制衡的优势，废了伊朗政权才能够解决威胁。时评人胡力任说，川普几日前讲过一句非常之重要的话，他说不想五年之后再重新第一次。这个讲明川普不再好像过去的美国总统留着个烂摊子给后任，而是要一次性解决问题。而伊朗等等这些独裁政权背后的支持者都是中共。按照川普不想五年后再来一次的逻辑，中共才是美国最终目标。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讲得很清楚，美伊已经达成大部分军事目标，但现在停手是等于输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场仗的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将伊朗政权打得很惨。 不过他毕竟仲未有完全搭低。革命卫队仲掌控住军队。如果而家停手，他就会重整旗鼓，呢场仗等于白打。喺度再啰嗦一句，订阅两岸要闻，我哋每两个钟更新，伊朗最新动态第一时间话你知。战场上嘅炮声，而家已经传入咗全球每一个家庭嘅电费单同煤气账单里边。呢条新闻先嚟睇下两个关键信息。第一，霍尔木兹海峡过去24小时静鸡鸡咁有船通过，但呢个唔代表危机解除。第二，真正嘅危机系天然气，唔系石油。先讲下一个令到市场松返啖气嘅消息。过去24个钟，有大量船只关闭 AIS 信号后盲开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实际流量远远高过伊朗官方宣称嘅数字。但拉皮丹能源集团全球天然气主管阿里克斯·蒙顿警告话，真正嘅危机唔系石油，系液化天然气。原因好简单，中东石油生产分散喺多个国家、多个油田，一个地方出事，仲有其他地方顶上嚟。但全球液化天然气供应高度集中喺卡塔尔嘅一个核心生产设施，亦就系拉斯拉凡工厂。目前呢个工厂已经停产。蒙顿话，就算霍尔木兹听日就重开，卡塔尔天然气嘅恢复亦都要远比石油复杂得多。一嚟液化天然气生产唔适合频繁咁又开下又停下；二嚟一隻天然气运输船造价高达2.5亿美金，保险公司唔岌头，船长唔开船，保险公司要求100%安全先至肯放行。霍尔木兹危机，而家已经从石油会唔会涨价变成天然气会唔会断供，而天然气影响电力供应。南韩三星 SK 海力士嘅晶片厂需要24个钟不间断供电，呢条能源链断咗，影响嘅唔单止系电费单，而系你手上边嘅每一部手机同电脑。全球聚焦中东，不过喺第一岛链，台湾同日本静鸡鸡咁做咗一件大事，撕开咗中共嘅外交防线。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以私人名义去日本观赏棒球赛，这个看似轻松的行程背后却是台日外交的重大升级。作家赵晓慧指出，这个背后是高市早苗的勇气和智慧。日本外务省对台湾现任高官发放签证，这个是在树测试中共的底线，为未来的官方正式访问铺路，直接打破了过去50年的禁忌。接下来台日外交将不再是限于买水果啊，或者是观光，可能实现高层互访。东海大学学者林子立认为，中共现在最怕的就是骨牌效应。南韩等亚洲国家看到日本政府无视中共，并且获得高民意支持之后，如果跟进效仿，北京的一中红线将彻底崩盘。有意思的是，国民党目前正猛咁轰卓荣泰包机赴日，为什么南白对于台湾取得外交突破居然倍感焦虑呢？星亮汉政治认为，如果台湾行政院长出现在日本，象征台日关系突破，甚至被日本媒体当作罕见事件报道，那这件事就凸显了台湾主体性，而南白主打两岸关系、两岸论述，他们当然感到焦虑，当然要将卓荣泰这件事向特权是不是用公款这方面来去解读。声望汉政治这番话讲得很委婉。日经亚洲9号引述一名驻亚洲西方官员的匿名发言，听到台湾政坛较量忽视国家利益这件事，这位西方官员说，台湾部分在野党为了阻挡台湾军售，将美国军售推迟拿出来做理由，甚至因为这样对伊朗当前情势开心不已，因为他们更有理由说，既然美国的交货总是要推迟，做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军购上面呢？最后要问下听众朋友，卓荣泰这一次东京之行，你认为是外交突破亦或是多此一举？
以 朗基层士兵大规模逃兵，中共30,000吨军舰在中东盯住美军，中共频频制造案件，防止集体背叛和和平演变。南卡政要齐齐发表褒奖，纽约议员向神韵艺术总监致敬。星期二，白宫重新定义的无条件投降，不是说伊朗认输，而是要打到他的威胁为止。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讲，一共摧毁了伊朗16个地雷架，同时动用 B-2 轰炸机向伊朗投放了数十枚2000磅级大型钻地弹。特朗普发出警告说，美国将会动用打击南美走私时所使用的同等技术与导弹能力，对任何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船只采取明确行动。以色列国防军报告指出，以军袭击了伊朗安全部队所在的中央总部，为了确定和锁定行动目标，地点包括位于大不里士的特种部队总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德克兰的军事基地，负责发射弹道飞弹和炮火的安全部队总部、马拉加省公共安全和情报警察总部，还有大不里士的庞大部队集群，驱逐战场观察工作室发文。开战前，伊朗大约有420架飞弹发射车，美以联军精准击毁和轰炸了300多架藏在洞穴、隧道和地堡入面的发射车。伊朗现在还剩下大约60至100架导弹发射车，伊朗的导弹发射车一路头就会被人锁定击毁。大约再过3-4日，美以联军就会完全令伊朗导弹变到零产能、零库存。另外，美以联军只是袭击了几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储油罐，并没有轰炸伊朗的交通、能源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为伊朗战后复兴保留了相当的工业基础。同时，美国盟友都密集在增兵和军援。10号，南韩国防部证实，美军现在正将部署在南韩的部分萨德反导弹系统或者相关装备调去中东战区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同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通电话，讨论伊朗局势。路透社分析有提到，有些战略学者认为伊朗战争迫使日韩成长。达连斯基同日表示，俄罗斯已经将对抗伊朗沙克德攻击无人机的专家调派去中东。另外，乌克兰可以在国内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所需的防空导弹，但是需要美国发出生产许可证。这样一来，乌克兰都可以向中东地区由物资领导的阿富汗提供援助。英国3架 B-1 枪骑兵超音速轰炸机紧急加入了对伊朗二线军事目标的清剿，现在已经集结了至少12架 B-1 轰炸机。海军驱逐舰龙号 HMS Dragon 已经前往东地中海。另外，法国、澳洲方面亦都有所行动。另外，有匿名官员说，美国情报单位担心伊朗可能会动员胡塞武装、真主党等进行报复。不过，最新情况显示，胡塞领导层现在还未宣布恢复攻击商船，反而选择袖手旁观。同时，伊朗内部不断有负面消息流出。以色列14频道的新闻节目专家分析指出，伊朗军队低层有逃兵现象，主要集中在基层士兵。国内恐惧气氛加剧，大家担心如果政权继续存在，会对意见人士展开报复。有钱人现在透过陆路逃离伊朗，显示内部不稳定。伊朗反政府频道发布了一段录音，录音入面有个巴斯基民兵声称，巴斯基民兵已经将卡尔杰一间学校改造成招募战斗人员的基地。好多巴斯基民兵都意识到政权岌岌可危，正试住逃走。他呼吁政府投降，将权力交返给人民。另外，据 X-Nasrik 消息说，伊朗巴斯基民兵组织成员最近收到大量信息，叫他们投降或者走佬。伊朗神棍政权警察总长拉丹星期二在国家电视台警告说，任何应敌人要求走上街头的人都不再会被当作抗议者，而是被视为敌人，还说安全部队已经扣动扳机对付抗议者。有评论认为，现在伊朗政权极度怕人民抗议。 以色列 C14 频道曝光在下一阶段明确目标名单，伊朗最高领袖个仔莫杰塔巴哈梅洛伊、伊朗前国会议长拉里贾尼、伊朗司法总监艾杰伊等等好多人。网民评论话，这个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有建议话，美国和以色列应该扩大打击范围，包括所有革命卫队成员和警察。另外，中共方面都有行动。 X 有网民最近指出，一艘叫做瞭望一号在中共大型情报舰而家停泊了亚曼湾国际水域，这件事引起了西方军事观察人士的关注。根据公开资料显示，瞭望一号排水量大约30,000吨，配备多组雷达罩和高增益天线，具备信号情报和太空追踪能力，探测距离可以去到6000公里，仲可以同时追踪大约1200个空中同导弹目标。有分析认为，这艘舰可能现在即时搜集中东、美国和以色列海空作战的电磁情报。伊朗防空系统据说已经被摧毁了大约80%，如果来到外部情报支援，对伊朗剩低的防御力量可能有很大价值。现在中东战局还没有急速变化，下一步会怎样，全球都很关注。3月10号，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宗间谍案件通报。通报入面，李某被形容做一个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曾经在某个休养单位负责退休老干部的医疗保健工作，而当中很多老干部退休前都是做泄密工作的。根据通报，李某被指控创职期间公开传播所谓违法资讯，最后被人炒他。之后他成日翻墙去了境外网站，还经常找移民政策，跟着发现考到某个国家的执业医师资格证，就可以看到那个国家的永久居留签证。为了提升移民成功率，李某就看着用泄密材料来做投名状。通报说，李某集职期间储了大量退休老干部的医疗记录、健康数据等资料，还编造了很多攻击和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假消息，想用来投靠境外国家。中共国安的李某就在离境之前捉了他。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案实为中共国安立功深切，编造出退休干部养老中心捉间谍的故事，并恐吓那些想用特权阶层内部资料投诚海外的人，将被定为叛国罪。特权本身不是秘密，但如果被人揭穿的，可能会动摇政权的合法性。另外，去年党媒央视发文说，有几千个内鬼被中央纪委通报的，中共有4119个干部被35000件线索拉落马。今年年头还有消息说，委内瑞拉有80%高层都已经投降，成家人都看到豁免。而马杜罗和中共关系很密切，企官员有机会爆出中共不少罪行。有分析说，习近平现在很害怕，想靠搞文革的保命，但其实拿这个条件，所以只是可以整个全民皆敌的气氛，煽动大家互相怀疑、举报和内斗。另外，早排中共河北政协前副主席姜德果被人开除党籍，送去司法处理。党媒官方说，原因是在私底下收听和保存他们所谓有政治问题的音频资料。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研究员沈明失认为，这个指控真是很罕见。中共对体制内有潜在不忠诚的人很警觉，经外面的资讯会影响官员思想，还怕下属会背叛，引发所谓的和平演变。中国问题学者、时事评论员王克说，对中共来讲，市民只要入了共产党，中共可以给你放肆的。某程度上贪污受贿、做官发达都得，但是绝对不容许你的政治上、思想上背叛他。在中共内部，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几乎没了，大家都是利用共产党来赚钱，现在赚不到钱，还要连他们自己的人身安全都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查家产，几多身家都没了，所以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想走人。另一方面，美国中情局发布了一系列策反中共官员的影片，点击率已经接近1亿2000万次。有评论指出，这些不是招间谍，根本就是去新世界的说明书。这些点击量就是一个个无声的投票，是千万人规模集体投奔异乡。有人提醒，准备投诚的人要小心，不要将资料上载去云端，争取将领导卖个好价钱。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首府哥伦比亚市在3月10号、11号神韵艺术团的扣格艺术中心上演了两场。开演当日，州长和州参众议员都纷纷颁发嘉奖和贺信，大赞神韵的卓越贡献。南卡州长麦克马斯特表示，神韵演出涵盖了中华悠久传统到现代英雄传说，集合了音乐家、舞蹈演员等杰出艺术家，兼具娱乐性、启发性和教育性。州参议员罗素奥特发起动议，议会嘉奖神韵对表演艺术和社区文化繁荣所作出的卓越贡献。第二，选区州众议员韦肯希默称赞神韵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脉络，鼓励市民去看。第18选区议员艾伦摩根赞扬演出引人入胜又鼓舞人心，祝贺神韵圆满成功，为观众带来难忘又美好的回忆。另外，神韵艺术团还会在3月25号到4月12号再次回来纽约市大卫寇克剧院，带来2026年全新的演出。最近，纽约州第121选区的共和党州众议员约瑟夫·安吉里诺颁发了两份表彰状，一份是致敬神韵创办人兼艺术总监 D.F. 先生，表扬他在艺术和道德力量方面的传承，致敬这份传承持续丰富社区文化，同时提升人类精神。另一份就是祝贺神韵艺术团成立20周年。神韵今年在纽约市巡演季横跨3个州，一共上演了18场演出，订票详情可以上神韵 .com 查询。
以军摧毁伊朗无人机总部和6个空军基地。川普再回敬普京说，结束俄乌战会更有帮助。西班牙议员力挺神韵，党媒吹嘘 C919 撤侨穿崩，机票泄露是波音，坐闸对面有头晕感觉，政协委员被讥讽。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的外交政策顾问卡曼勒哈拉齐9号在德克兰接受 CNN 独家采访，他接受采访时特别提到，伊朗和美国目前已经没有外交空间，已经做好长期战争的准备。这场战争结束的唯一方法，就是波斯湾国家因不堪经济压力而对美国施压，并直言伊朗将继续行动来制造这种经济压力。CNN 在文中分析指出，哈拉齐的表态释放一个重大信号，那个就是伊朗已经暗示他们还将继续攻击波斯湾国家，即就是要挟川普从冲突中退缩。外界分析，伊朗这样做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极端主义政权，对待伊朗这种态度，川普亦完全不客气，严厉攻击。9号川普在佛罗里达州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美军已经攻击超过5000个目标，还保留了一些电力生产设施之类的关键目标，以后再打。川普还讲了一句敲山震虎的话，他说如果伊朗够胆这样做，他们将遭受更严厉的攻击，我们将攻击他们更猛烈，而至于他们或任何帮助他们的人都无法恢复那个地区。至于帮助伊朗的人是哪个，川普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中共听着肯定就不好受了。中共外长王毅近日在两会记者会上就中东局势回答记者问题作出一个罕见表态，他说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世界不能退回丛林法则。就事件，众多睇透中共本质的 X 网友讽刺话：而家唔讲枪杆指出政权啊，唔提真理喺大炮射程之内啦咩？你欺负人哋南海国家嘅时候，点解唔系咁讲嘅？当刘文开始讲道理啦，你就知道佢之衰啦。翻去中东局势，同中共嘅一贯口炮唔同。以色列更喜欢做实事。以色列国防军9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以军在新一轮空袭中摧毁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人机总部。以军表示， 这个设施是伊朗先前向以色列发射无人机的指挥中心，并在那里储存更多无人机。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国防军在这份声明中还提到，他们摧毁了三具伊朗导弹发射器，以及一处伪装成车辆检查中心的导弹发射点。外界注意到摧毁的导弹发射器数量明显变少，分析认为美以联手的空袭已经系统性削弱了伊朗的导弹能力。目前大部分容易被发现的目标已经被摧毁，现在剩下的多数是分散部署，可以机动转移或者隐藏在地下的设施，因为这样后续攻击的速度亦正在放慢。另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空军在9号晚间的攻击中还轰炸了6个伊朗空军基地。军方表示，这次行动摧毁了大量革命卫队圣城旅的飞机和伊朗的攻击直升机，还严重破坏了多个基地的跑道、防御和探测系统。军方表示，伊朗一直利用这些机场为中东各地的代理武装提供资金和武器，这里其中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另外有迹象显示，伊朗正在向在国外活动的沉睡小组发送指令，可能策划报复行动。据 ABC News 报道，美国联邦政府近日向执法机构发表内部警报，说情报部门接获了一些加密通讯。报道显示，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击毙后没多久，多个国家接收到的类似的信号。警报还说，这类信号可能被用来激活事先部署的境外的沉睡资产，也就是长期潜伏等待指令的行动人员。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些情报属实，可能意味着伊朗正在为报复行动做准备。美国政府在警报中表示，目前还未有发现针对某个具体地点的直接威胁，但执法机构已经要求加强监控，特别是对可疑无线电的活动保持警惕。今日伊朗最新的动态我们先更新到这里，请你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希望之声将持续继续为你们跟进报道。7号晚，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在西班牙索菲亚皇后艺术歌剧院为当地做首场演出。瓦伦西亚自治区议会议员佩雷斯先生观看演出之后对神韵好赞赏，他表示演出好壮观，男高音歌唱家通过歌声传递的精神内涵亦令他由衷赞叹。他还说演出非常特别，非常壮观，能在瓦伦西亚看到神韵无疑是我们的荣幸，演出能令大家深入了解中华文化，一种传统的古老文化，确实具有非常非常特别的意义，好感谢神韵能来到这里。佩雷斯先生讲到，中共当局不给神韵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演出，还持续在海外干扰神韵演出，令人非常忧心。他谴责共产主义是世界上最大的祸害之一，他会推荐所有人来看神韵。美以和伊朗开战之后，伊朗和中共都在这拼命撑场面。最近中共党媒就闹出一个尴尬的造假事件，他们宣称派国产 C919 客机到中东铁桥，想展示所谓中国制造的实力，但很快被网友发现机票信息显示这趟航班实际执行飞行的竟然是波音飞机。日前浙江党媒杭州日报在他的影片账号发表短片，吹嘘中国人乘坐 C919 飞机从杜拜回国，影片中多名刚刚落机的乘客出场表演，大赞国产飞机煽动爱国爱党情绪。影片中声称拍摄时间地点是3月8号浙江杭州，不过影片中为了增强真实感展示了这个航班的机票，结果就穿煲了。机票显示 这个航班是中国航空的 CA942 航班，3月7号从杜拜飞北京。网友翻查航班信息发现， CA942 航班一直都是波音飞机营运。有网友嘲讽说，中共这种洗脑宣传其实只是针对少数冇脑的小粉红，稍微有些知识的都不会相信。还有网友讽刺说， C919 没有海外适航证不可能飞出国。杜拜到北京大约6000公里， C919 续航只有4000公里。吴京开的战狼三剧情啊，同中共宣传的派专机撤侨不同，好多滞留中东的中国人在网上抱怨回国困难，中使馆不闻不问，一切都靠自己。有人抢购多张机票都因航班取消无法登机，最后被迫用了50000多元人民币购买头等机舱才可以飞回北京。大纪元报道，还有一名中国留学生被迫冒充美国公民，打电话给美国大使馆，俄称要去中国探望亲人，才在美使馆的指导下顺利买到回国的机票。中共两会期间再现辱骂的捧闸言论，一名全国政协委员说，被安排坐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对面的前排，令他感到幸福的头晕感涌上心头。这一捧闸言论引发网友讥讽。据江西省萍乡市萍乡学院官方网站3月7号的消息，这一言论的出自萍乡学院副院长的吴代社。除了这番话，他还吹捧习有科学家的专业范、实干家的务实范、战略家的格局范等五范辱骂言论。江西电视台发表了吴代社的相关接受访问影片，这段影片被发到海外 X 上，引发舆论嘲讽。有网友评论说，奴才本色尽显无疑，跪惯了一见到杂包子就说头晕高潮了，幸福如狗摆尾，两会议案对席降低分龄催生小朋友，就无视经济下滑民不聊生。还有人说，上面喜欢些什么下面就会去做，这个不可能是个别事件，从这个人就可以知道习身边早就被擦鞋仔包围了，根本不可能再听到真话。信不信革命军打入中南海，这班人全部都走清光。萍乡学院的官方网站信息显示，吴代社是理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93学社江西省委员副主委，主要研究领域或是环境科学。93学社是中共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之一，这些其实都是中共中央统战部的直属单位。中共历来宣称他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但外界评论认为这几个民主党派其实连橡皮图章都算不上，最多只是花樽。不过有意思的是，一边是官员拼命表忠，另一边就不断有人因为阅读禁书或者妄议中央而落马。好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个刚刚说明中共内部其实早已离心离德了。根据最新可靠报道，截至3月9号，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已经进入第十日。美国总统川普于3月9号在佛罗里达州多拉尔国家高尔夫球俱乐部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战况进行最新评估，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川普在发布会上表示，美以联军在过去10日内取得重大进展，伊朗常规军事能力遭受毁灭性攻击，包括海军、空军、导弹发射器、无人机工厂及通讯设施几乎被摧毁。他反复强调行动非常完整，远超原计划4至5个星期时间，并称战争好快就会结束，但未提供确实日期，同时警告不会在这个星期内完全收尾。川普将这次行动定位为短期远征， 核心目标是彻底消除伊朗核威胁，并摧毁它支持极端主义的能力。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川普发出毁灭性警告，若伊朗继续干扰石油运输，美国将以比目前猛烈20倍的力度回击，针对已摧毁目标进行毁灭性攻击，令伊朗几乎不可能重建为国家。他补充说，烈火和愤怒将降临他们身上，同时他将保持海峡开放，视为送给世界，尤其是中国等依赖这个航道国家的礼物，强调美国正在这里帮世界做善事。目前海峡航运因伊朗攻击或威胁已大幅减少，邮轮流量近乎停滞，美国正考虑接管或提供护航以加速通行。川普否认短期内大规模派地面部队，除非有非常充分理由。伊朗政权内部剧变，加剧局势不确定性。3月9号，专家会议宣布任命已故领袖之子穆杰塔巴为新最高领袖。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中说，穆杰塔巴为 Ramadan 的受伤战 veteran，暗示他在近期空袭中受伤，伤势严重，无法正常履职。以色列媒体及部分西方报道指出，新领袖上任不到一个小时即遭袭击，情况严重。就事件，川普对任命强烈不满，他公开表示失望，认为这个将是换汤不换药，并暗示美国期待伊朗内部政权更替，可能扶持特定力量做到转型。军事层面，美军利用先进人工智能技术对伊朗地下导弹掩护场所、革命卫队无人机总部等进行点穴式攻击。中央司令部报告，第一个星期已经攻击超过3000个目标。以色列空军对德哈兰燃料库发动袭击，导致大火及黑色浓烟笼罩城市。伊朗以导弹及无人机回击，针对以色列中部及黎巴嫩目标。冲突好快波及的地区，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国转向支持美以阵营。伊朗在地区陷入绝对孤立。在3月，世界体坛相继接连出现多宗特殊事件，外界聚焦体育场上的自由之声和专制阴影。首先引发巨大共鸣的是一段来自国际棒球赛事的影片。在 X 账号发表的画面中，台湾球迷因国际体育组织的政治限制，无法在场内举起自己的国旗。不过在看台上，一群捷克球迷就高举台湾国旗为球队加油。贴文指出，台湾在球场上不能够拿国旗，捷克帮你拿。这短短一句话很快在网络上引发大量转发和留言。很多台湾网友感动表示，下一个旅行地点是布拉格。亦有人提到，台湾和捷克之间早已建立免签证、直航和打工度假合作。捷克这个曾被共产极权打压的国家，现在人民成为台湾的义气朋友。这个曾被极权打压的国家在体育场上替台湾举旗，象征着历史记忆已经转化为跨国价值连结。 X 网友表示，如果要去捷克，必须要去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看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则来自伊朗的震撼消息。伊朗王储巴列维通讯账号发声明说，五名伊朗国家女子足球队球员在澳洲集训期间集体离队，寻求政治庇护，并公开宣布加入反对伊斯兰共和国的民主运动。贴文配图是他们的合照，文字强调他们目前安全。伊朗女性运动员不单止必须在比赛中佩戴头巾，亦受到严密的政治监控和歧视。他们的离开不单只是个人命运的选择，更被视为对政权的公开抗议。在川普提出呼吁后，澳洲内政部长宣布五名伊朗女运动员已获得澳洲的政治庇护。 或者对好多人来讲，体育已经超越竞技本身，变成对自由和尊严的追求。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